现在报告国际新闻。潜伏武装的激进分子渗透卡拉奇国际机场的一个老旧的候机楼，引发跟警察和军队五个小时的枪战，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有些枪手身穿军装，他们开枪冲进大楼。这个候机楼主要用于运货和高级人士的飞机，最后他们或者被击退，或者自己炸死。几名保安人员和四名机场员工被打死，没有乘客受伤。这个省的准军事部队指挥官对记者说，有些袭击者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说，这次攻击是对最近军方进攻塔利班边界的激进组织据点的反应，也是报复去年塔利班领导人被据怀疑的美国无人机打死。乌克兰外交部说，跟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关键阶段方面达成互相理解。星期一，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没有提供细节。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基辅进行两天谈判，谈判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斡旋的。但是声明说，联络小组同意继续会谈，旨在结束东乌克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这些会谈前，上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直接会谈，那是三月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的第一次。意大利海军当局表示，上周末拦截了5000多名在地中海上漂泊的移民。星期一公布的视频显示，意大利海军从开放式的小船上救起移民，船上挤满了成年男女和孩子。星期六，美国海军救起280多名地中海上的移民，有些移民的船正在沉没。意大利表示，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的4万多移民今年抵达意大利海岸，这比2013年全年的总数还多。多数移民被送到西西里岛，该岛当局说他们已经 无力应付大量人员进入，并呼吁欧盟提供支持。巴西警察星期一向支持圣保罗地铁罢工的抗议者发射催泪弹，造成巴西最大城市的交通阻塞。再过3天，世界杯开场赛将在圣保罗举行。持续5天的劳工纠纷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四世界杯开场赛举行的时候。在这个4年1度的赛事上，巴西队将在距市中心20公里的体育场迎战克罗地亚队。大约150名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市中心的一条大街上点燃了一堆垃圾。警察为了驱散示威人群，发射了晕眩手弹和催泪弹。示威者高呼不要世界杯，要罢工。地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12%，而政府下属的地铁公司只同意增加8.7%。朝鲜为了从游客手中获得更多外汇，将在下个月开办从上海到平壤的临时班机。总部在美国的优利旅行社说，从7月6号开始，他将用包机做朝鲜的4日游生意。优利旅行社的网站说，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将提供包机服务。新的旅行路线包括平壤、历史名城开城和分隔朝鲜和韩国的38线非军事区。有些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用旅游拉动停滞不前的经济。目前高丽航空公司提供定期从平壤到北京和平壤到沈阳的客机服务。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军队制止了激进分子在几个东北部村庄的袭击。博克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在那一带很活跃。星期一，军方说，上周末军队在博尔诺和阿达马瓦州几个村庄击退了激进分子的攻击，打死50多名激进分子。军方说，冲突中4名士兵受伤，没有独立消息来源证实这些说法。尼日利亚军队受到日益加重的批评，说他在制止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方面做得不够。博克圣地目前仍然扣押着200多名女生。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激进分子袭击卡拉奇机场，造成至少28人丧生。美国和伊朗就伊核问题举行直接谈判。中国的《人民日报》报道发表评论文章说，警惕西方式的民主陷阱。 中国舰队启航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台湾的台南市长访问上海，直言台湾独立的理念。有关详情，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报告一组新闻。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星期天冲进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的主要机场，与警察和军人发生了持续5小时的枪战，造成至少28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枪手。有关官员说，所有10名枪手或者被警察击毙，或者引爆自杀背心身亡。几名安全人员和4名机场职员被打死，但乘客们已经安全疏散，无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身穿类似机场安全人员制服的衣服，使用手榴弹和火箭筒闯入珍纳国际机场的候机厅。激进分子与警察的枪战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晨，期间听到几次巨大的爆炸声，冲突中燃起大火照亮了夜空。巴基斯坦军方说，到星期一黎明时，卡拉奇机场已经恢复安全。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个激进组织不久前与巴基斯坦政府举行和谈，但未获成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对袭击者予以了谴责。伊拉克北部地区星期一发生2起针对库尔德政党办公室的炸弹爆炸，至少15人丧生。有关官员说，爆炸发生在塔拉巴尼总统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办公室附近，这是2天来针对 PUK 的第二次爆炸袭击。星期天，迪亚拉省的 PUK 一处设施外面的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死亡。伊拉克出现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浪潮。联合国报告说，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4500人丧生，其中900多人上个月被打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伊朗官员星期一开始就伊朗核项目展开为期2天的会谈，现在离达成一项全面的伊核问题国际协议的最后期限还有7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和伊朗副外长阿拉克奇率领各自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的会谈。上一轮国际谈判上个月陷入了僵局，下一轮谈判定于下周举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的代表施密德也将参加今明2天的会谈。阿什顿领导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德国与伊朗进行了多轮谈判，并于去年11月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星期一发表评论文章，呼吁警惕西方式的民主陷阱。评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说这些国家表面上进行变革，实际上动荡的日子看不到尽头。评论进而庆幸中国一直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否则能有国泰民安的日子吗？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上台之初，各方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迄今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说到民主，我们来了解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影响。乌克兰民主化和融入欧洲将对普京体制构成威胁。分析人士说，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俄罗斯都同乌克兰非常接近，乌克兰民主进程取得成功将影响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最近表示，俄罗斯想阻止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莫斯科认为这将威胁到普京体制的生存和这个体制的根基。希克尔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融入欧洲文明并拥有竞争能力的经济，对俄罗斯人来说将是可怕的先例，因为俄罗斯人将看到乌克兰的制度要比俄罗斯人今天所拥有的普京体制更好。希克尔斯基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让西方不得不做出选择，是愿意看到乌克兰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民主国家，还是愿意看到乌克兰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财阀式国家。几个月前，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表达支持民众抗议的俄罗斯活动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乌克兰变成民主国家对普京将是噩梦。他说，科兹洛夫斯基说，对普京以及整个俄罗斯来说，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人的思维、经济和政治局势等许多方面，乌克兰与俄罗斯最为接近，所以如果我们俄罗斯人能够看到民主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乌克兰能够融入欧洲文明，那我们就会想，乌克兰能够做到的俄罗斯也能够做到，俄罗斯人也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支持普京，容忍普京的制度。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克里姆林宫的逻辑非常简单，尽一切可能削弱乌克兰，不让乌克兰融入欧洲文明，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制造今天的混乱都出自这个逻辑。巴拉说，因为我认为乌克兰如果能够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普京体制的灭亡，所以我们乌克兰人应该更加倍努力实施改革，最后融入欧洲文明，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要为此更多的工作劳动，但我们相信我们最终能够取得成功。在亚努科维奇政府今年年初被示威民众推翻，以及乌克兰当局开始在东部地区针对亲俄武装人员实施反恐行动之后，不少俄罗斯媒体都把乌克兰临时政府称为军人独裁政权，亚采纽克、土耳其诺夫等乌克兰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手上染满了平民的鲜血。俄罗斯媒体认为，相比乌克兰的动荡，俄罗斯非常稳定，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近几个月一直保持在几年来的最高水平。活动人士科兹洛夫斯基说，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民众的主要诉求是清除腐败和融入欧洲文明，目前多数俄罗斯媒体被当局控制，在报道时都特别突出乌克兰的混乱局面。科兹洛夫斯基说，当局非常了解，如果俄罗斯民众对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示威产生好感，俄罗斯也会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会提出相似的要求，那会对当局带来严重的威胁，所以当局动用一切手段抹黑乌克兰的抗议示威，指控示威民众是法西斯，指控外国西方导演资助了抗议示威。科兹洛夫斯基说，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在积极阻挠基辅独立广场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和示威者的理想得到实施，不让民主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不让乌克兰经济得到发展，那样克里姆林宫最终能够向人们展示乌克兰想入欧洲是个失败的尝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本星期面临他的首次挑战，他必须跟俄罗斯谈判解决争议，达成天然气协议，这项协议将影响欧洲的供应。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的能源官员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会晤，同时基辅安全部队和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武装冲突在东乌克兰持续进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偿付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问题上的争执僵持不下，亲俄罗斯总统的亚努科维奇被推翻，波罗申科当选以后，俄罗斯谋求把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一倍。乌克兰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欧洲天然气大约 15% 是经过乌克兰输送的。俄罗斯威胁说，如果基辅不支付欠俄罗斯的天然气费用50多亿美元，就在星期二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再来看一看乌克兰国内的问题。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动荡不安， 墙上出现了反犹太人的涂鸦，并且至少发生了一起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使得犹太人社区承受了新的压力。奥德萨是乌克兰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奥德萨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奥德萨的一些犹太人早晨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乌克兰有70,000名犹太教徒，是欧洲第四大犹太人社区，大约400,000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血统。通常犹太人参与商业、政界等领域，但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在紧张局势下，例如乌克兰最近几个月的局势下，反犹太情绪开始抬头。比如这个涂鸦说，犹太人去死吧。5月2号，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几十名亲俄罗斯示威者因此丧生。可是奥德萨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沃尔夫说，和全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两种看法。
我想在这次战争中，犹太人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和犹太人有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想把犹太人拉扯到民族问题上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事实。
沃尔夫承认奥德萨犹太人有一个逃亡计划，不过他说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危险是有的，不过不是迫在眉睫。我想危机不会变成现实，就像每个国家一样，我们自然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等等。
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根深蒂固，20世纪初发生过反犹太人大屠杀。基辅的巴比亚山谷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暴的纳粹大屠杀现场，30,000多犹太人排着队被枪杀，掩埋在这里。今天很少有人来参观，孩子们把这里当成放学回家的捷径。美国之音培新，奥德萨报道。
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其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但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反映在军事实力上。美国目前是否仍然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事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 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三艘舰艇和一艘医疗船星期一起航前往参加美国组织的2014年度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被认为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今年有23个国家参加。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是中央军委批准由军委总部赋予海军的一项重要军事外交任务，称之为深入虎穴行动，凸显中方自信。中国还派出两架直升飞机，一个潜水分队，一个特战分队，总共1100多名官兵参加本年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持续扩大军事投射能力之际，一个针对亚洲政策精英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说，未来十年，东亚力量重心将转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不过中国崛起可能引起区域不稳定，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持续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11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53%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 79%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十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 格莱伊说，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的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都有八成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上个月为国防部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应对中国的武器发展项目。不过有专家表示，高超音速武器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投入使用至少要在10年之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宁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宁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外交部针对越南最近由于981钻井平台而引发的紧张局势发表专文指出，中方企业在有关海域进行勘探活动完全是在中国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内。截止到6月7日，越南方面冲撞中方警戒区以及冲撞中方公务船累计1400多次。中国的外交部说，越南政府在海上对中方企业正常作业进行非法强力干扰的同时，还纵容国内反华游行示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 台湾台南市长最近在上海访问期间，参加上海复旦大学座谈会讲话时，直接提到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并提到八九民运。一些台湾媒体认为这是挑战大陆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赖清德6月7号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大陆学者座谈时说，台湾独立是民进党的主张，但是在程序上是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他说，这个理念在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共识，因为陈水扁以这个主张竞选总统，最后成功当选。赖清德说，
社会道理是先有民进党，才有台湾独立的主张，还是因为社会先有台湾独立的主张，才有民进党？
复旦大学教授江毅华说，和民进党交流的最大障碍就是台独党纲。他认为赖清德这次来访是很大的勇气，但是他认为台独党纲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赖清德表示，解决了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湾主张独立的主张。他希望与会的大陆学者了解台独历史轨迹，否则无法解决问题。赖清德还呼吁两岸要求同存异，通过充分了解、理解、谅解、和解，以两岸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目标。赖清德说，如果单独只听单一的声音，就会造成现在的状况。他说，
交往越频繁越多了，可是为什么台湾社会的余力却款的价值，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呈现多元的声音。
赖清德还在复旦座谈会上提到在中国十分敏感的八九民运。他说，
在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之后的学运复旦大学也学生有响应，有400多个教授联署支持并且要求政府定位那一次的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
这是时常被媒体称为民进党明日之星的赖清德首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是最新一位前往大陆进行访问的绿营县市首长。他说，民进党应该积极自信参与两岸交流，如果要交流必须先求同存异。赖清德这次访中之行的大胆言论赢得许多民进党人士的好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他的脸书网页上表示，支持民进党人在赴大陆交流过程中诚恳并坦率表达台湾人民的想法。赖清德的谈话表达民进党成长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互相理解。台湾总统马英九则在赖清德访问上海期间，为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双站台时批评说，赖清德在担任立法委员期间宣称两岸开放直航是木马屠城计，现在却积极争取和大陆直航。他认为赖清德扭曲言论，现在判若两人，质疑他是否适合担任台南市长。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欧洲。科索沃总理塔奇的执政党宣称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在点清大约70%的选票之后，初步正式计票结果显示，科索沃民主党获得了30%的选票，击败了主要反对党科索沃民主联盟，该党获得25%的选票。有关官员说，星期天的投票率为43%。塔奇很可能将赢得第三个总理任期。星期一，塔奇在普里什蒂纳向支持者们发表讲话时说，科索沃人民应该为这次选举感到骄傲。塔奇曾是游击队员，自科索沃2008年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以来，他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唯一领导人。塔奇说，选举成功将向欧洲传达一个信息，即科索沃是民主国家。科索沃希望加入欧盟，但经济发展一直非常迟缓，科索沃的失业率高达35%，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是齐永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您报告 北京部分律师学者周末聚会，集体上书要求废除中国收容教育恶法。好，这是稍后报道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欧洲方面。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西班牙选手纳达尔击败了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连续第五次夺冠，再次证明自己是红土之王。在星期天的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纳达尔先输一盘，然后逆转获胜，四盘的比分是3-6、7-5、6-2、6-4。在这场比赛获胜之后，纳达尔共获得九次法网冠军，在法网的总成绩为66胜1负。纳达尔拥有14个大满贯的头衔，仅次于瑞士选手费德勒。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原北京大学毕业生，现在亿万富豪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显示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的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八九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日前，《纽约时报》一个博客论坛的文章谈到，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否可能申请假释的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这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 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2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佳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3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呢，人家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部分律师学者周末聚会并集体上书，要求废除中国收容教育的恶法。今年5月，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15天，拘留期满之后又被处以收容教育半年的处罚，引发中国司法学术界的大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维权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北京集体上书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举动。大学生孙志刚在被收容遣返的过程中死亡，许志勇律师痛惜孙志刚生命的丧失，要求废除收容遣返制度。恶法被终止了，而许志勇律师却因寻衅滋事罪被关进监狱服刑。蒲志强律师代理唐慧案上书人大，要求废除劳教，劳教制度废除了， 蒲志强律师却因六四前参加一场研讨会而被刑拘，至今其他参与者均已回家，而蒲志强律师仍被关押。如今演员黄海波被收容教育六个月，再度掀起中国维权律师群推动废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个恶法的浪潮。六月七日，几十位北京大腕律师聚集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参加了一个从黄海波案谈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的法律研讨会。据中国大陆改革派媒体财新网报道，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治杂志总编辑刘桂明主持，多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将收容教育制度说成是中国法律的一个怪胎，把这条恶法称为怪胎的主要因素就是因为它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依据便可以将嫌疑人随意关押。中国的任何一级公安局长签个字，不通过审判，不通过法官，不通过律师，不通过庭辩，单凭这位局长的一个条子一个签字，就可以让一位涉嫌嫖娼的中国公民丧失六个月到两年的自由。杨立新说，任何一个公安局长签个字都可以把一个人从六个月到两年的人身自由给剥夺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尽管收容教育制度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做依据，但它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知名演员黄海波和一位女子在六四敏感期之前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刑拘。中国官媒对这个案件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中国网民称，官媒对此案报道之深度、广度和力度超过同时发生的造成多名华人死亡、多家华人企业被砸被烧、席卷越南的反华潮的报道。中国官媒对黄海波嫖娼案兴趣如此高调渲染，而对有损执政党形象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低调处理，在微博上引发民众的反弹。北京外媒的分析并没有简单的将其归咎于新闻的情趣和品味，而是努力挖掘其后面的政治含义。只在六四周年之前为党分忧，转移民众对敏感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已经接受了黄海波家人的委托，担任黄海波法律代理人，对黄海波因嫖娼罪被收容教育六个月提出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就中国社交网络上今天出现的有关黄海波已经获释的传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表示，黄海波目前仍然被拘押当中。莫少平律师将于近日发表一篇声明，对目前北京律师圈推动废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尚宝军律师表示，他相信最终这条法规将会被废止。
能证实的是他没有释放，过两天莫律师他们会有声明出来。被废除的可能性肯定有，而且不会很久，但是什么时候废除我不知道。
是是是，
像劳教一样，劳教这些大家都是一致认为他肯定是要废的，至于什么时候废希望能今年废掉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齐林呼应尚宝军律师的看法，他认为收容教育制度和劳教制度类似，都具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行政强制措施的性质，程序上由公安而非法院决定，这些都与劳动教养制度类似，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废止，收容教育也应一并废止。在废止劳教制度的律师群中，南方人物周刊用居功至伟来形容蒲志强律师的贡献。蒲志强律师代理了多起被劳教者的行政诉讼，其中唐慧案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典型案例，被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称为中国律师中间的蒲志强目前仍然被关押。蒲志强是因为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同时，警方还拘留了和朴志强有联系的律师和外媒助理屈振宏、吴威、辛建等人。朴志强的代理律师张思之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拘捕屈振宏、吴威、辛建等人明显是针对朴志强的，种种迹象表明朴志强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铁案。根据与朴志强、屈振宏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夏林律师说，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整体已经通过了今年的司法局年检，而屈振宏和朴志强律师暂缓考核。在律师年检中，剥夺律师的资格是当局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常用的手段。此前多位敢言的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记者问及朴志强为何仍被羁押时，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中国司法部门一直依法办事。华尔街日报援引北京异议人士胡佳的话说，中国当局会想办法将朴志强再多拘禁几个月，以便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并且让他保证不再出席纪念天安门的类似活动，但不会对他进行刑事审判。胡佳表示，朴志强在中国即使不是最知名的律师，也是三四个知名律师之一。他说，当局可能并不想看到审判的场面，因为朴志强非常受人尊敬。在知名演员章子怡推荐韩国影片《辩护人》之后，这部影片在中国大红大紫，受到多家知名视频网站的首页推荐。这部朴志强律师曾经特别喜欢的电影，描写了韩国律师宋佑硕不怕被吊销执照、不怕坐牢、为当事人获得司法公正而死磕的故事。这部电影的情节无疑在今天的中国给人以何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走上了韩国律师宋佑硕和中国律师朴志强的死磕之路，他们依照现行的中国法律，在法律框架内与违法的公权力死磕程序、死磕事实、死磕法律。中国民众对这部韩国电影的喜爱，折射出对法律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渴望，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闸门守护者们的道义支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最近在出席黄埔建军90周年庆祝活动时，对国军90年来的牺牲奉献表示感谢，也对当今台湾军队的转型进行说明。关于最近盛传海军陆战队和宪兵队将被裁撤，马英九表示只是调整，绝无裁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6月7号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举办庆祝黄埔建军90周年及纪念对日抗战77周年活动，现场陈列了台湾国军现役武装装备，并邀请许多退役上将出席。台湾总统马英九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对军队的贡献表达感谢之意。他说，
翻开中华民国的建国史，从民国13年在广州黄埔建军后，我们在蒋公的领导下进行东征、北伐、剿共、抗日、戡乱，以及我们撤退到台湾的许多次的台海战役跟建军备战的工作，我们看到在这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国军官兵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可歌可泣，血泪斑斑的奋斗，这一页艰辛的抗战建国史，再再显示出我们国军跟我们国家是血脉相连，没有国军的奉献，没有国军的努力，没有国军那一种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的信念，绝对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对于最近有传言海军陆战队和宪兵队将被裁撤，马英九在讲话中也提到军队转型问题。他说，国军必须转型成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巧的现代化劲旅。 他强调，为调整兵力规模与组织所推动的永固案，会依照打装编训的建军礼则，海军陆战队与宪兵部队只有适度调整，绝无裁撤问题。未来陆战队仍将属于海军，负责两栖作战、反恐应变和灾害防救等任务。至于宪兵部队，目前以军事作战与特种勤务为主要任务，未来将考量提升应变、质变与反恐作战的能量。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渗透卡拉奇国际机场一个老旧的候机楼，引发跟警察和军队五个小时的枪战，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有些枪手身穿军装，他们开枪冲进大楼。这个候机楼主要用于运货和高级要人的飞机。最后，他们或者被击毙，或者自己炸死。几名保安人员和四名机场员工被打死，没有乘客受伤。这个省的准军事部队指挥官对记者说，有些袭击者可能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外交部说，跟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关键阶段方面达成互相理解。星期一，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没有提供细节。此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基辅进行两天谈判，谈判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斡旋的。但是声明说，联络小组同意继续会谈，旨在结束东乌克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这些会谈前，上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直接会谈，那是三月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的第一次。意大利海军当局表示，上周末拦截了5000多名在地中海上漂泊的移民。星期一公布的视频显示，意大利海军从开放式的小船上救起移民，船上挤满了成年男女和孩子。星期六，美国海军救起280多名地中海上的移民，有些移民的船正在沉没。意大利表示，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的4万多移民今年抵达意大利海岸，这比2013年全年的总数还多。巴西警察周一向支持圣保罗地铁罢工的抗议者发射催泪弹，造成巴西最大城市的交通阻塞。再过3天，世界杯开场赛将在圣保罗举行。持续5天的劳工纠纷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四世界杯开场赛举行的时候，在这个4年一度的赛事上，巴西队将在距市中心20公里的体育场迎战克罗地亚队。大约150名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市中心的一条大街上点燃了一堆垃圾，警察为了驱散示威人群发射运旋手弹、手榴弹和催泪弹。朝鲜为了从游客手中赚得更多外汇，将在下个月开办从上海到平壤的临时班机。总部在美国的优利旅行社说，从7月6号开始，他将用包机做朝鲜的4日游生意。优利旅行社的网站说，朝鲜的高丽航空公司将提供包机服务。新的旅行路线包括平壤、历史名城开城和分隔朝鲜和韩国的38线非军事区。有些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用旅游拉动停滞不前的经济。以上是国际新闻，现在报告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